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韩联手，三星170亿德州建晶片大厂；治安严峻，美国人呼唤伊斯威特；法轮功真相点遇袭案，八人刑拘，最高可判10年；又一孔子学院倒闭，美议员称赞；拜登富人税升至43%，美股全线大跌；加国三省双重变种病例，钟南山自爆防疫难题；假僧人涉毒嫖娼获重任，僧人集体举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韩联手，三星170亿德州建晶片大厂。三星电子公司已经向美国德州的主管部门提交文件，以寻求在德州奥斯丁附近建立一间晶片制造厂。三星计划将投资170亿美元，创造1800个工作机会。奥斯丁美国政治家报道，三星在上个礼拜参加了美国总统拜登、韩国总统文在寅各自召开的会议后，正响应两国政府的呼吁，准备加快敲定在美国的投资计划。产业人士预测，投资计划最快将在文在寅下个月访美之前正式宣布。奥斯丁晶片制造厂占地大约70万平方公尺，可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工厂。三星并计划为这座新工厂配备最先进的极紫外光黑机，每台价格超过1796万美元。有关人士猜测，它有可能成为美国本土第一座使用世界最先进的3纳米工艺的晶片厂。三星预计新厂在营运的前20年中，经济产出约是86.42亿美元。近几个月来，随着疫情引发的大量在家工作需求，各界对电子产品的需求增加，三星电子正在扩大它晶片制造的能力。据三星提供的文件显示，亚利桑那州和纽约州等美国其他州亦是三星考虑的地点之一，但因为德州丰厚的税务优惠，奥斯丁似乎最可行。治安严峻，美国人呼唤伊斯威特。目前美国公共安全系数持续走低。美国前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日前撰文指出，美国目前的状况令人回想起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犯罪案件猖獗，自由主义法官纵容和轻判罪犯，整个社会都充斥着反对警察和支持犯罪的歪风邪气。也许重温伊斯威特主演的《肮脏哈利》（Dirty Harry） 系列电影，会带给人颇多的启示和力量。美国在当时的暴力浪潮令美国民众终日感到危机四伏，担惊受怕。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系列电影，捕捉了普罗大众对法律和秩序的热切期盼。1971年的 Dirty Harry 影响甚广，广受好评，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轮选列入国家电影保护名单，被誉为具有文化、历史和美学意义。这些犯罪题材电影描绘了对自由主义、反对警察、支持犯罪等现象的彻底蔑视，大众对这类反对暴力犯罪的电影热烈追捧，反映了美国人民对社会面临失控状态的真正恐惧。当年美国电影观众反响热烈，Dirty Harry 仅在全美首次发行中就获得了超过他预算9倍的票房收入。在影片尾段，美国人民看着一向严厉执法、成效显著的男主角警官因为厌恶旧金山的亲犯罪、反法律的整体文化，而愤怒地丢了他自己的警官徽章。而现在这个城市的激进左翼倾向甚至更加严重。3年后的1974年，由布朗逊主演的《虎胆追凶》（Death Wish） 同安装哈利一样，亦广受好评，获得超高利润。最终暴力横行同秩序崩溃，呼唤社会变革。1993年，朱利安尼当选为纽约市市长，他实施了大胆、直接了当、高效实用的市政措施，令纽约变得安全有序，令人耳目一新。文章说，现在我们又回到了 Dirty Harry 之前的世界，美国正处于一个巨大的犯罪浪潮之中。暴力的广度以及安全文明的堕落程度，可谓前所未有，闻所未闻。一场针对警察的战争正在度进行。2020年有264名警察被害，比前一年猛增 96%。在纽约市，敌对势力使用燃烧弹来燃爆警车，全国各地的谋杀案发率正在度急剧上升。2020年出现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年度凶杀案增幅，达到 36.7%。所有这一切是一个文明国家是不可饶恕的。文章说，美国普通民众在左派鼓吹支持暴力、反对法律和秩序之下，日益感到沮丧和迷茫。他们就越希望流行文化中出现新一代的伊斯威特和布朗逊等的警官英雄，从那里获得慰藉和解脱。人们越来越清楚认识到，左派无法解决犯罪问题，他们只能制造犯罪问题。新一代的朱利安尼等政界明星将出现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大舞台，并开始大放异彩，占据主导。一边是主张解散警察和关闭监狱的特莱布等民主党人，另一边是致力于保护无辜平民和打击犯罪的共和党人。在选举当前何去何从，相信大多数美国民众早已经心如明镜，会做出明智的抉择。又一孔子学院倒闭，美议员称赞。美国阿拉巴马农工大学执行委员会投票决定关闭孔子学院，此前联邦政府通知该大学可能会失去获得某些联邦资金资格。阿拉巴马媒体集团网站22号报道，这所大学的执行委员会上个礼拜六做出这个决定，受到国会众议员布鲁克斯的赞赏，并敦促亦设有孔子学院的特洛伊大学亦敢做。布鲁克斯在回应阿拉巴马农工大学决定的声明中说，孔子学院在美国校园里面并没有立足之地，不过是中共的宣传和间谍活动单位而已。大学校董会这次表现出对国家的热爱和明智判断，他们将美国列为第一。中共禁止美国在中国境内赞助支持自由、支持民主的机构。美国必须通过禁止中共在美国领土上从事间谍活动和宣传活动来进行回应。在去年，川普政府指定华盛顿孔子学院美国中心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使团，意味着该中心必须向美国政府报告有关资金、人员、课程和其他活动的信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在4月6号给该大学校长的信中说，国防部不会向设有中共孔子学院的大学提供赠款、合同或者其他资金。国会在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禁止这类拨款。阿拉巴马州议会共和党众议员海恩斯正发起一项法案，禁止阿拉巴马州公立大学开设孔子学院。根据全美学者协会的数据，截至3月25号，美国目前共有50所孔子学院，包括8所计划关闭，其中44所在美国高校，1所在私立教育机构中国研究院，还有5所在 K-12 公立学区。另外，根据全美学者协会的数据，至今已经有74所这样的机构已经或者正在关闭。法轮功真相点遇袭案， 八人刑拘，最高可判十年。最近香港法轮功真相点连续被中共暴徒袭击，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多国法轮功学员都先后到中领馆抗议。香港警方22号公布，至少拘捕了八名涉嫌刑毁的男子，并呼吁市民切勿以身试法，又提醒刑毁属于严重罪行，一经定罪最高判监十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一直处在风口浪尖的香港法轮功学员处境一直备受关注。据大纪元时报不完全统计，从4月2号至9号，一个礼拜内，位于旺角、黄大仙、红磡及湾仔至少有6个法轮功真相点，10几次遭到凶徒破坏或袭击，包括超过90块横额同宣传品，涉案财物损失一共大约30000港元。遇袭案件由西九龙总区重案组第5队调查，警方在14号到17号分别在屯门、牛头角、油麻地和九龙城拉了4名男子，年龄介乎25至46岁，他们已经获准保释候查，并需在5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至21号和22号，警方再采取行动，在黄大仙、旺角、葵涌和长沙湾再拘捕多4名男子，年龄介乎31至52岁，他们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指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再有更多人被捕。警方声称今次被找捕的暴徒大部分有三合会黑社会背景，目前正调查他们涉案的目的。对于今次警方行动，香港法轮功学员是表示欢迎。真相点负责人之一的周姓奉劝暴力袭击法轮功学员的暴徒不要以身试法，共产党将人利用完之后就不会再理你了。好多在大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贪官，包括薄熙来、周永康都陆续遭捕。周姓指部分暴徒可能因为蝇头小利而为共产党卖命，边个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拜登富人税升至43%，美股全线大跌。22号，彭博消息话，拜登计划上调富人的所得税税率，最富有美国人的资本利得税从目前的20%上调至最高39.6%，加上投资收入3.8%的现有附加税在内，美国富人面临的联邦政府资本利得税总体税率可能高达43.4%。这个意味着美国年收入$80,000以上的纳税人可能面临超过50%的资本利得税。若果推行这一项税收计划，加州这类纳税人面临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合计资本利得税可能高达56.7%。纽约州高收入人群的这类总体资本利得税可能高达52.22%。华尔街日报23号报道，消息出来之前，主要股指在当日大部分交易时间里面都在小幅涨跌之间波动。报道之后，华尔街三大股指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38.44点至4134.98点，跌幅是0.92%，创5个礼拜最大收盘跌幅。道琼斯跌了32点，或者0.94%，纳斯达克收跌0.94%，而比特币就跌破$50,000，是3个月以来首次。华尔街交易员认为目前仲未到恐慌的时候，但如果投资者寻求避免被征更高的利得税，加税的前景就可能在近期为市场带来抛压。罗根资本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奥基夫预计，初步的影响会是人们决定赶在加税前现在就了结获利， 如果必须付咁高的税，投资者的交易意愿就会下降。面对美股全线大跌，高盛预计如果拜登增税计划得到国会通过，可能会导致明年标普500指数每股收益降低 9%。但高盛亦表示，该消息不过是部分人的白日梦试探气球。高盛分析师 Phillips 表示，美国国会只会通过缩减版本的增税法案，如果真如报道所言，将长期资本收益税上调到 43.4%， 该税率将是100几年以来最高的。高盛预计最有可能上调到的税率为 28%， 介乎当前税率和拜登提议税率之间，亦是之前列根总统和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达成过的税率。Phillips 预计拜登可能在4月28号国会发言那阵讨论该问题，具体方案可能在5月初发布的2022年财政预算中提出。加国三省双重变种病例，钟南山自爆防疫难题。加拿大卑斯省和魁北克省报告确诊印度首先发现的变种病毒病例，这种新病毒被认为是导致加国新病例急剧上升的原因。亚省卫生厅22号表示，该省确诊第一例被命名为 B1617 的印度出现的双重变种病毒。在此前，卑斯省卫生官员礼拜三证实，在该省已经确诊近40例印度变种病毒病例。这种新病毒被认为是导致印度新病例急剧上升的原因。当日较早时候，魁省亦报告发现首例该变种病毒的感染者，这名感染者接种过疫苗。亚省目前19,182例未康复的确诊者中，有 60% 和现在的加拿大确诊的四种变种病毒有关。印度现在是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超过半数病例源自 B1617， 超过了英国变种病毒的覆盖面。今个礼拜印度每日新增病例超过25万，在礼拜四的新增患者已经超过31万，死亡人数超过2100人。专家说，这种变种在印度占大约 60% 的病例，这个表明它的传播性更高。目前仍然不知道该变体上的突变是否会导致更严重的疾病。而在中国大陆，中共防疫专家钟南山24号在一个论坛上承认，目前预防中共病毒的最大难题是病毒变异。现在针对中共病毒研发的疫苗还有不少问题无法解决，比如打两次甚至打三次能不能够进一步提高病毒的保护率，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假证人涉毒嫖娼获重任，证人集体举报。在中共治下，宗教界再爆丑闻。近日以释正念为代表的35名兜率子真人，10名举报南京宗教局副局长纪勤等人勾结包庇纵容吸毒嫖娼的假证人道君，长期霸占寺庙，并揭露纪勤为首的中共官员对举报人威胁恐吓。在4月23号，举报人释正念在受访中介绍说，假和尚道君在1998年成为僧人，他曾经在2007年嫖娼，2013年涉毒，当时公安机关通报了南京宗教局。宗教局副局长纪勤等人在对他的调查的会议上多次予以确认，但是2017年宗教局在一片反对声和举报声中依然任命道君为兜率子的法人代表，相当于宗教活动的负责人，寺院中的一切事物都归政府任命的法人代表管理，包括人、财和物。但他在任期内没有财务监管制度约束，大肆挥霍十方供养钱财， 生活作丰富化堕落，经常作变服，伙同社会闲杂涉黑人员出入娱乐场所，过住极其糜烂的世俗生活。他已经严重违背了佛教戒律，失去僧人的资格。政府没有尊重佛教的教义，俾佢使用合法嘅身份嚟代替佢虚假嘅真人身份，喺社会上招摇撞骗。释正念仲透露，十名举报嘅僧人目前散落喺全国各地，道君唔允许佢哋喺兜率寺住，亦唔俾僧人形成僧团。举报僧人们怀疑官员同假僧人道君勾结，将寺庙里边嘅财物贪污咗。南京政府不作为，亦是因为贪官和假僧人的利益勾结。释正念表示，中共官员宁可被出家人联名公开举报他们，亦不想被道君举报他们。道君一定是掌握了贪官受贿违法的证据了，调查道君就会牵出他们中共官员的违法证据，可以令他们贪官去坐监。释正念仲透露，为了方便当地政府调查，举报僧人们在举报信留低了自己的联络方式，但他们不去调查道君的问题，反而无间断地骚扰、打击、威吓这些举报人，为相关的寺院施加压力，如果不配合就打击你，用公权力来胡作非为。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